这个说明，本师释迦牟尼佛又从天王宫啊下至阎浮提菩提树下，那么这是承上启下的本事啊，也就是承着上边奢摩说话经仪下生南阎浮提皆罗诃母名摩耶，复次佛前无名悉达啊，七岁出家三十成套，号为释迦牟尼佛，与提灭道场做金刚法光王照，乃至摩西所罗天王宫，其中次第十处处所说啊。那么还有吾去来此世界八千方，为此娑婆世界做金刚法光王照，乃至摩西所罗天王宫啊。那么就是乘着上头来的了啊。啊，乘着上头来啊，复从天王宫，复从天王宫就是乘上起下，复呢就是又的意思，又复从摩西所罗天王宫下至波率天等太极夜，在降生阎浮提，在菩提树下一吐明心，朗然大觉，朗然大觉之后，在身为顿教的菩萨来讲大法，就是华严的大法，然后才为这个地上一切众生凡夫之人，凡夫痴暗之人，正式说明如是罗佛心地中初发心中常所诵的这个一切啊。接着我们来的说明，下至阎浮提菩提树下，这个菩提树，菩提翻译作渠道的意思，因为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菩提树下夜吐明心，朗然大觉，所以称这个树呢叫做菩提树，因为菩提就是渠道，所以称作菩提树。为此地上，这个地上指的是什么呢？地上依靠义理方面来讲，就是无明地，因为一切众生都是在无明不觉之中，所以法华经称为无明地上。依靠事实方面来讲，这个地上也就是我们现实的人间，也就是人的世界，三界六道一切众生所居住的地方啊，就叫做地上。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的一就是包含的意思，也就是全部都包含在其中。这个切呢，有这个禁忌的意思，就是禁其边际，包含所有的一切啊，没有剩余，所以称作一切。一切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众生来讲的，就是一切的众生，凡是三界六道中的众生都包含无疑。那么或者也包含求法界的众生，不过这个地处众生两个字多数呢是指三界六道的众生来讲的，所以称为一切众生。那么众生是什么意思？我们给毕特加以解释，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什么叫做众缘呢？因为是五蕴诸法啊，它来构成众生的这个因素。假使没有五蕴诸法，也就没有众生可说。那么由此五蕴诸法和合而假名，而成就这个假名为众生。也就是假名有情呢，称作众生。那么也就是由色心二法，或者开为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乃至七大啊，七大就是地水火风空见识啊等等，这个都是由这个身心开合不同而已。简单，其实就是四大五蕴啊。以上是解释。众缘和合而生，又者这个众生的意思也可以这么解释，就是诸趣受生。好像我们忽然间到了 这个天上忽然间又变成人，忽然间又堕落三途，或者成为修罗，所以在六道在三界之中啊，他以哪一种业力成熟，就到哪一道去啊，这个受生时，所以在出去之中来受生，也叫做众生啊，也就是众处受生。以上是解释众生的意思。凡夫痴暗之人，凡夫啊，是我们中国话，梵语叫做婆罗啊，婆罗。所谓的凡夫，也就是烦恼完全的具足，深深的贪着五欲的境界，不能够出离，对于自己本有的佛性不能够了解，所以天台止观里头讲说，凡圣相对，判若天壤啊，这个就是凡夫。对于圣人来讲，圣人是已经断烦恼了生死明这个理性，而凡夫刚好相反，是去除烦恼，贪着五欲，不能够明白这个佛性的道理，因此和圣人刚刚是天壤之别，就是天地之别的。那么这是旧来翻译的名称，叫做凡夫。假如新的翻译名称呢，叫做一生，又称作一生性。什么叫做一生性呢？就是这个他虚妄的执着无法，也就是有无法二执，不跟圣人无法二空的这一种智慧之性相同，所以叫做一生性。那么也就是一生性，也就是在烦恼手持恶障的种子上那么有一分的功能，使令他在六趣当中有种种的这个肢体不同，所以叫做一生性那么这个性不是指佛性来讲，而是指习于现成之性，也就是习性一生性的性，这里就是指其性那么这个呢，就是新翻译的名称。痴暗之人，前面就是解释凡夫啦，接着解释痴暗之人。这个痴暗之人究竟指的是什么人呢？其实指的一切凡夫的众生来讲的。因为凡夫的众生将无明烦恼、见思等惑封闭了自己的本性，那么自己本有的智慧光明因此就不能够显化出来暗而不能够明了，所以昏暗不能明了，所以叫做痴暗。这个人就是指的这个凡夫众生来说，又者他对于佛陀所说的正法不能够正确的了解，也叫做这个痴，并且以这个这个不合理的升起邪知邪见，所以叫做痴暗之人。这种痴暗之人在义理方面包括小乘外道等等在内因为佛没娑婆世界所度众生的根基，就是属于三界以内的这个根基，小乘的学者当然也都包含在其中。因为佛有同体的大悲无缘的大慈，看到痴暗的凡夫众生不能够绝了自心，因此才下生南阎浮提，为一般凡夫痴暗之人来说明众生的界相，来说三聚境界的界相他的目的为什么呢？就是使令愚痴的凡夫众生由此可以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然后呢能够复本心源，能够离苦得乐，因此佛才下南阎浮提为凡夫痴暗之人来讲这个三聚境界下面再说说我本如是罗佛心地中，初发心中，常守诵一切 光明金刚宝切。这一小段的文字正是说明卢舍那佛最初也跟我们凡夫自然之人是一样，因为卢舍那佛他最初发心受菩萨戒，行菩萨恨，也经历诸多的菩萨的位置，乃至到等觉，然后再入于妙觉，而才成为卢舍那佛。所以他的称为净满，恶无不净，善无不满。那么我们这一切的凡夫众生也应该是如此啊！因为既然我们一切众生都有本具的佛性，所以也应该跟卢舍那佛是一样。为什么呢？彼即圣贤，我亦尔。这个卢舍那佛他是圣者啊，我们也应当，我们都具有佛性，也应当跟他一样，只是我们缺少这个修功而已啊，乃至呢有些还没有发心受戒，还没有行菩萨恨的啊，这个呢就是不能够从死觉而返回本觉的离题。所以说本师释迦牟尼佛下生到南阎浮提菩提树下的，为一切凡夫痴暗之人来讲三句境界啊，这个就是说我就是讲这个说我本卢舍那佛心地中初发心中常所诵常所诵一切这个就是这个本呢我本卢舍那佛这个我字就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来讲的。那么这个本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根本，它是根本是谁呢？就是卢舍那佛。卢舍那佛最初发心的时候，也就是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然后行三十心十地的这个行门，经过三十心十地的位置，最后成为卢舍那佛。初发心中常所诵一切那么他还没有经过三十心十地，还没有成佛之前，最初发菩提心受菩萨戒，这个时候呢，所以叫做初发心中。他在初发心之中就常常所诵的一切，这一切毕竟是什么呢？也就是指的我们的三句境界来讲，就是指菩萨的三句境界。这一段也可以说佛他是一个过来人，所以通常讲欲知山上路，须问过来人这句话也正是说明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一个示范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是如此的成佛，那么一切的凡夫也应当如此的修学，以戒定慧三无漏学为因，乃至将来也能够得到无上的菩提大波涅槃。所以这正是我们凡夫众生的模范他的这个规则那么卢舍那佛在初发心之中常常所诵的这一戒，这一戒也可以说是就是我们的无著的戒体。无著的戒体有它的这个戒相，它的戒相是什么呢？就是十众是八亲的戒法。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凡夫痴暗之人说这个十众是八亲的这个戒法那么也就是表明最初卢舍那佛也是这个受戒得到戒体，也是如此的诵持十众四十八亲的这个戒法这个戒法就是这个戒相的由这个戒相才能升起我们的戒恨，也就是我们的生口意三业依靠这个戒恨好好的去做那么由此戒恨无亏，戒体清净，才能升起无漏的定慧，而能够了生死 脱烦恼，证涅槃，得菩提。那么如是如佛既然如此，我们凡夫也应该是如此的去做。那么为什么我们仍然还在颠倒迷惑而做一个可怜的众生呢？就是没有发心，不能够如法受戒，不能够好好的行菩萨道，跟如是如佛一样的啊，我们将来一定也可以成为大觉的这个世尊。最初如是如佛发心受戒之后，常常诵持的戒法，那么我们呢能够身就力行，身口意三业如法的奉持啊，因为坚诚不息，也就能够证得本源的心地。所以这种模范是值得我们凡夫痴暗之人来学习的。所以不但是诸佛如此啦，乃至三贤十地一切的菩萨，没有不是以这个轻重的戒相作为他的这个基本。下边佛又说出这个戒体的名称来，毕竟这一戒叫做什么名称呢？叫做光明金刚宝戒啊。因为这个光明金刚宝戒是最殊胜的因缘，但是三世诸佛佛佛呢都是由此成佛，那么也是辗转的相传，辗转的受摄不是金佛出力的，乃是三世诸佛共同守行。那么这一次本师释迦牟尼佛应现到娑婆世界，最初跟妙海王子受菩萨戒的时候，那么就顿烧过去诸佛所制的十众四十八千的这个戒相，那么这个不是新制的这是第一的微妙的戒法，所以叫做所谓的这个光明金刚宝戒那么光明是什么意思呢？表示能够破除无明的黑暗，所以称为光明，能够吹灭一切烦恼诸恶业，所以比喻作金刚，因此也可以具足一切功德法财，所以称作宝称作宝，所以合起来叫做光明金刚宝戒。又则用这个智慧能够照一切诸法，即空即假即中，明白这种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所以称为光明。那么光明就是比喻智慧，这个就是属于摄善法界。那么我们受戒之后得到五座戒体它是属于无漏的摄法，那么这个无漏的摄法不被一切诸法所损坏，所以就譬如这个金刚，这个就是属于摄律一切。这个摄律一切它能够止一切恶我们就利用这个止恶作善这种功德的法财那么来利益一切，利益救济一切众生，所以这个也是属于摄众生戒。那么就用三句境界为因，不但是如是如佛如此为因而成就无上菩提大波涅槃之果，凡是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不是由这颗三学而作为成佛之因，难获才能够得到菩提涅槃之果所以下边讲是一切诸佛之本源不但是如是如佛如此，也是佛佛都是如此，所以说一切佛之本源，也就是一切诸佛成佛的根本来源。不但是三世诸佛那么就是说一切的菩萨也没有不是都是用这个作为行菩萨道的本源，所以说一切菩萨本源，就是菩萨离开这个心界那么不能够得到五座戒体的话，又以什么为因而来行菩萨道呢？所以说这个是属于行菩萨道的本源。不但是一切的菩萨 就是我们凡夫众生一切自然之人也是如此而发菩提心，因为我们都本具有这个佛性，由佛性而发菩提心来受菩萨戒啊，由好持戒能够升起定慧之心，将来一定也可以成佛啊。假使离开这个佛性，这个而不发心受戒，那么啊，也就不能够得到五浊界体，也就不没有这个死修之因。那么这个三十时第一的法门啊，也都不能够成就啊。三世一切诸佛的果位也不能够达成啊，乃至啊佛口上一切智慧功德庄严也就没办法成就。所以三世诸佛能够成就啊，那么一切菩萨能够行菩萨道，一切众生能够发心受菩萨戒，都是以这个金光明金刚宝戒作为他的这个基本，作为他的这个正因。所以说呢，这个戒为无上菩提本啊。那么卢森罗佛啊，他最初发心啊，就常常诵持这个戒香，诵持戒香就是成佛的正因，由这个戒香受受为体，以体以这个无作戒体而升起我们生灰三业的戒汉，这个正是我们菩萨行菩萨道的根本。假使离开戒汉，那么就不能够升起我们生灰三业依靠这个戒相而行，那么我们菩萨道怎么能够去做呢？所以说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萨本源，佛性从此。什么叫做佛性从此呢？佛性就是说一切凡夫自然之人他都有这个佛性。那么从此，从此指的是什么呢？正是指的我们的无浊界体来讲的，有佛性的正因，所以我们才能够发心求受菩萨戒啊。那么佛性虽然是本来具足，可是无处界体的种子必须要经过受作，就好像佛说出十众四十八千的这个戒法，必须三思受受之后我们才得到界体。这个界体就是无处的界体，无漏的受法，它是成佛的正因，成佛的种子。所以在法华经上说了，佛种从缘起。那么在涅槃经也这么讲，说呢一切众生虽有虽有佛性，要因持戒难复乃现啊。因为佛性它是属于离体，离体必须假借设法来显现出来。那么这个就是比喻，我们这念心它是无形无相，必须假借我们这个身体才能够显化出我们这念心它的这个功能作用来。所以佛性它是离体，要假借无漏的受法的戒体啊，好好的修持才能够显化我们的这个本性啊。我们能够发起菩提心，这个属于这个了因的佛性，能够受持菩萨戒，这个属于原因的佛性。因这个了因的佛性的智慧，原因佛性的功德，就可以证得正因佛性的离体。虽然有由正因佛性而升起了因原因，那么还必得由原因了因而能够凡见这个本性。所以说这是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依靠这个戒法，这个戒体戒恨戒相作为成佛道的根本来源。一切凡夫自然之人也应该学卢森罗佛发菩提心的这个正因，来受菩萨戒的正缘，升起三界境界的正恨，然后入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乃至等觉，还有在成就无上菩提的佛果。所以叫做佛性从此。那么这个佛性是我们众生跟诸佛是平等平等，各个本具人人本具，各个不待。总之，那么这个是说明无处的界体，有这个无处界体，我们的受戒才有 那么不受就没有啊。持戒的话就是属于清净，就是犯戒，就是属于染污，它不同于佛性。那么这个戒法啊，就是指的光明金刚宝戒，这是佛为妙海王者受戒啊，不难传授过去诸佛守成啊的这个十众十八亲的这个戒法。我们受戒，然后呢经过受受流入我们的心中而成为戒体，由此戒体啊升起我们生活与善业的行为，这个叫做戒恨。至于什么叫做戒相戒法了啊，就是以此法为这个戒的这个相状，这个叫做戒相。为什么呢？就是没有啊这个十众十八亲，我们又以什么来学习呢？所以就以此如来所去制定的戒法作为我们持戒的这个相状啊，那么我们才好来，才能够好好来学习，然后了解这个十众十八亲的这个戒相，开车吃饭我们一一都能够了解，然后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业三业方面，我们的三业一如何去实践，由这个三业的形象而表达出这个戒法来啊。那么这是由戒恨而升起的这个戒相啊，这个由戒恨升起的戒相也必须由戒法而了解戒相，因此我们才要来好好研究这一部的《梵网经》。假如我们不好好研究呢，我们怎么能够了解每一条的开车吃饭呢？那么我们不了解开车吃饭，怎么能够运用在日常的生活与商业之中呢？那么这个正是由戒恨而表达出的这个戒相，所以呢叫做佛性种子。那么佛下南阎菩提为法无自然之人收这个千佛所传大戒的目的，他也就在于此所以佛呢他不辞劳苦呢八千凡来此娑婆世界，为他就是我们凡夫自然之人，目的就是舍令我们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舍凡入圣。那么这是出于佛的大慈悲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意识色心事情事心皆入佛性界中，当当常有因果，当当常作法身。这一小段正是说明一切的众生虽然本具佛性，但是也应当受持这个三句境界而为戒体，由此这个用这个离体跟戒体合作，也就能够全信德而升起修德，全修德而完全的能够契合信德，信修交成，所谓起此心性就可以作为成佛的正因，也就是起此心性作为常住法身的妙果。那么这个其中的因果都不离开我们的心性，所以叫做这个当当常有因果那么当当才有因果呢，是属于正因，当当常住法身，这个正是属于不生不灭之果。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个众生还是指这个凡夫痴暗之人因为每一位众生都具有佛性，其实佛性也就是觉性，也就是这个觉悟之性。在涅盘经上讲凡有心者皆当作佛，那么既然有心，当然是具足佛性，具足佛性一定都可以作佛那么心性两个字呢，我们也应该略略的加以说明一下。原来心性两个字本来是一法，那么原本是一体只是在用的方面所说的不同，有时候讲这个性，有时候就说心。其实性就是说明它的体，这个心就是说明它的作用，所以说呢法界是唯心所造。 这就说明心的功能很重要啊。心能够造十法界，那么这个性是什么呢？性是不变的意思，在它不变的这方面啊，虽然随缘而能够成就十法界，可是它其体不变啊，这个随缘不变呢 啊，不变随缘。那么这是体用方面不同的说法，也就是说，这个心境它是分而不分，不分而分。如果是用归体这方面来讲啊，这个就是说心是属于性。如果从体起用这方面来讲，就是说性就称作心啊，是用归体就分而不分，从体起用就是不分而分啊。那么我们的本觉离体，它是普遍一切诸法，是无法而不普遍。既然普遍一切诸法，所以谭虚老法师啊，常常就这么讲说呢，有能觉，有本觉、守觉。本觉就是等于性，这个能觉就是指我们这一念心，守觉就是我们守觉的这些境界啊。因此由体起用，就起了心的功能作用，色的功能作用，就等于一个这个蜗牛啊，也称作这个瓜牛啊。那么头上有两个触角，两个触角一生出来就有啊，生起两个作用，对吧？一动它的脚，它的两个脚呢，两只脚又伸进去了啊，那么就入于途中啊，这个比喻啊。由此我们贼性而生起心色心恶法的作用，假使色用归体，心色恶法都了不可得。所以能觉的是属于心，守觉的是属于境，境也就是属于色法。无论能觉守觉，都是佛性守说色。因此下面讲啊，一切意，一切意是色心，是情是心啊，这个呢，那么啊，这个都能够把它啊，收摄入于佛性气中啊，进入佛性气中。这个佛性也就是指离体啊，那么界就是指这个无作的这个界体。这个一切啊，一切就是包含下边所有的名称，一切的业，一切的事，一切的设法，一切的心法啊，事情是心啊，一切都包括在里边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第七识来讲的。第七识是恒审思量，它是恒常的思维，恒常的审查啊。它审查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执着一个我，以第八识的境分把它执为自我，因此也就以他的四种根本的烦恼也就不能够分离，是什么呢？就是我知我爱我见我慢。那么这是属于根本的具生我执。那么就如同第八识一念不绝而投胎，那么第二念就升起意识，因此这个具生我执它就是一生俱生，由第二念升起，它就具足我知我爱我见我慢等四种烦恼，因此这个叫他这具生的我执，也就是根本的我执。这个这也是一切意，一切事啊，这个事呢，就是事就是指前六事来讲的，就是眼事乃是意事。前六事能够了别外边一切成见，能够认识一切诸法，了解诸法之种相，也能够分别一切诸法的别相，所以叫做事。有的地方也叫做缘因，攀缘六层影像之心啊，缘因之心。那么一切色，色就是指我们的四大五根。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将这个四大在母亲的胎中啊，就渐渐变成眼耳鼻舌身五根。其实五根也就是四大，将这个四大变成五根啊，所以这个叫做色。这个心指的就是我们第八识来讲， 心里叫极其为心极其就叫做心。极是什么意思呢？极诸法的种子，其就是升起诸法的现行。除了种子之外，它也无所及；除了现行之外，它也无所起。所以这个就即诸现行之种子，升起种子的现行，所以叫做即起名之为心即起名之为心。诸法这个诸法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前七世，因为第八世这个它本身是可增可忘。第八世假如跟前七世的生灭法合合，就成为忘。假使它离开前七世生灭之法，它本身也就是属于增。世情，世情是指什么呢？世情表示不是无情，就是指有情众生的正道。我们有情众生的正道都是属于具足身心二法，也就是色心二法，才可成为我们的这个正道。那么不同于目识，这个世心，世心是什么呢？世心简别不是目识无心，因为目识无心他就不堪可受菩萨戒，所以我们这个菩萨戒他不论是什么略的众生，只要他能够了解法师的言语，也就可以受戒，也都能够成为第一清净者。所以在小乘律他简别凡门畜生六根不具等等，但是菩萨戒任何众生他不简别，只要能够懂得法师的言语，也就可以受菩萨戒。受了菩萨戒就能够进入诸佛之位，也就是等于第一清净。所以除非目识无心目识无心他就不堪受戒。所以凡有心者这个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因本持本具的佛性而来发菩提心，那么这是属于了因。受菩萨戒这个就是属于原因，由这个智慧的了因来观照本具的正因佛性，由这个原因的戒恨功德，也就可以庄严我们本具的正因佛性。因此将一切意识色心事情事心都把它说摄进入于本具的佛性之中。那么这个戒就是无作的戒体，也就是都能够摄入于佛性的这个无作戒体当中这个叫做接入佛性戒中。上面虽然说出那么多的名称，可是总不超出色心二法，而色心二法都能够说归于佛性之中所以都是属于佛性升起的功能作用，所以说介入佛性气冲。接着当当常有因果，当当常作法身。当当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呢？当当就是的的确确它这个意思，的的确确那么佛性是我们本具，这个戒呢是无作戒体，由这个无作戒体可以返本还原，可以全性起修，全修合性。那么这是的的确确是我们常作无生不灭本有的成佛的正因，成佛的种子，这个叫当当常有因故当当常住法身，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由这个始觉而渐渐能契合于本觉，由因至果能够舍凡入圣这个佛性的这个戒体，它呢的的确确就是我们所证得的不生不灭常住法身的妙果。因此无论是因无论是果，始终都不离开这个佛性。 假借的无错借体的设法而显化我们的正应佛性，正应的离体。那么就好像我们这一念心虽然是无形无相，必须假借我们的身体来把它表达出来，佛性它是属于离体，但是必须假借借体来显化我们的正应佛性。所以因果始终都不离开佛性，而且因果的的确确是我们不生不灭之真因。那么也就是我们不生不灭守得法身常住的妙果，所以叫做当当常有因果，当当常住法身。如是使婆罗提木叉出于世界，是法界，是三世一切众生顶戴奉持，五见当为此大众从舍无尽藏界品，是一切众生界本愿自信清净。这一小段正是说明佛他以木叉的戒法来摄受众生。这一段的目的也就是告诉这个三世一切众生应该顶戴受持，就是自己具有佛性，也都有成佛的资格，有成佛的功能，所以应该顶戴受持这个无错的这个戒体。那么佛性它是属于本具，而且是圆融无碍，遍满一切，无法而不不变，不但横遍诸法，而且速彻于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那么这个佛性它是无始无终，非因非果，所以它能够贯彻三世的始终。也就是因此三世一切众生没有一人不应该受这个木叉的戒法。如果佛不出世不跟我们凡夫痴暗之人来说明这种道理，那么我们凡夫痴暗之人永远不能够觉悟，永远迷蔽自己的佛性。假使经过佛的开示能够悟入本性，那么从此就可以必成合觉，甚至法性说菩萨戒，那么就成佛有期了这个就是佛为凡夫自然之人烧这个婆罗提木叉的意义和目的。如是两个字就是持法之持，指的是什么法呢？就是下边的婆罗提木叉。十，这个十这个字就是指十条的众戒来讲。为什么单单指十条的众戒呢？这个就是以众摄亲，以这个众戒来收摄亲戒的这个意思。不但是这个十条的众戒能够包含四十八亲，而且其余一切诸戒都能够包含无余因此这个是属于举重摄轻。波罗提木叉这是属于梵音，梵道明中文的意思就是道解脱，别别解脱，或者处处解脱。什么叫做道解脱呢？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好好持戒，佛决定保任你保任我们一定可以得到解脱。所谓的别别解脱，就是说在十众生的八千的戒法中，我们持一条就可以得一条的解脱，持两条就得两条的解脱，全持就全得解脱，不持的话就不得解脱所以叫做别别解脱。什么叫做处处解脱呢？处处也就是持我们的生口意三业来讲，我们持口戒就得口业的解脱，持身戒就得身业的解脱，持意戒就得意业的解脱。那么全持就全部解脱，不持就不能够得到解脱。所以说这个菩提木叉法里头到解脱这个别别解脱，处处解脱那么也就因此佛他就由天王宫下生南阎菩提菩提树下，为妙海王子呢来烧这个十众十八千的戒法。所以 这个菩罗提摩擦又出现于世界啊。啊，佛如果不出世啊，虽然这个计划并没有灭除，但是没有经过佛来啊，这个讲众生也不了解，因此佛出世说法，我们也才能够学法。因此也就是表示这个菩罗提十菩罗提摩擦它的来处呢也不容易啊。这是佛出世则有，佛不出世我们呢虽然有这个法存在，可是我们也不懂它啊。虽然法它不灭，但是没有佛来讲，我们不能够了解，这个等于没有这个法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得到人生了，这个计划已经听闻到了，假使闻而不受，就等于没有听闻一样。假使受而不能够如法受这个直指的话，也就是等于不受一样的。因此受戒我们也必须要好好的持戒，假使没有持戒之心，那么也就得不到戒体。假如有心，虽然我们受戒之后犯了戒或者堕了地狱，由地狱出来之后，这个正因的种子一样存在，一样可以再发心。所以宁可受戒堕地狱，也不要不受戒而升天堂。那么但是我们受戒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好好的持戒，假使能够如法的持戒，离苦就有期。